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李哆嗦三斗熊瞎子》。李哆嗦原名叫什么，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大伙儿只知道反右斗争那阵子，他被发配到东北李家屯子，因为呀，他有个毛病，好哆嗦，所以呢，众人就送他一个外号，叫李哆嗦。说起这个哆嗦，是人人叹息呀。有人说呀，这是打右派的时候被吓破了苦胆所造成的，有人说这是文革时期被批判时落下的。反正啊，他是逢人事先就一哆嗦，张口闭口也是一哆嗦，有时好好的坐在那里，冷不丁的也来这么一哆嗦。右派平反之后，许多人都回了内地，然而唯独他不愿意回去。他不想回去的理由也十分的特别，他说呀，内地人多，他见人越多，哆嗦得更加厉害。这李哆嗦呀，虽然是一个束手无缚鸡之力、文质彬彬的一派书生模样，可是他生性聪明，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所以也颇得屯子里的社员们欢迎，大家都推荐他当一个小学教员。有一天，李哆嗦改作业改到很晚才离开学校，他抬头看去，只见一轮明月高悬，银光融融，秋风爽爽。这一下李哆嗦的兴致就上来了，他沿着棒子地边的小路一边溜达，一边背诵着唐诗宋词，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忽然之间，他听到棒子地里有啪嗒啪嗒的声响，李哆嗦他疑心顿起，他想，这深更半夜的，谁跑到这棒子地来啊？肯定没好事，这怎么办呢？要是在往年啊，李哆嗦早就头一低眼一闭，哆嗦着一走了事，可是如今他摘了帽子，不看个明白，实在是过意不去呀。李哆嗦他双手分开了叶子，循着声音慢慢地找过去，借着月光，他终于发现前面有一个黑乎乎胖嘟嘟的影子。李哆嗦扶了扶深度的近视眼镜，一边瞅一边想，最好是先问明情况，不然搞错了大家都难为情啊。于是他好声好气地喊着，老乡，你在那儿干啥呢？可谁知道啊，他一连喊了几声，对方都毫不理睬他。李哆嗦只好朝前又走了几步，努力地睁大眼睛。这一下他才看清楚，这个人扭动着笨拙的身子，对着未熟透的棒子一边掰一边砍着，还不时地往地上扔着一些垃圾。李哆嗦心里不高兴了，他心想，这人太不像话了，偷庄稼让人发现了还赖着不走，这脸皮也太厚了吧。但是李哆嗦是个软性子，说出来的话都是低声低气的，老乡，行了，不要再搬了，这棒子都还没熟呢。可是那个人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一下李哆嗦没办法了，他只好走上前去，伸手去拍那个人的背脊梁。可是他的手拍上去觉得毛茸茸的，有点不对头啊。他赶紧仔细一瞧啊，哎呀，我的妈呀，原来是一只黑乎乎的熊瞎子。李哆嗦当时吓得灵魂出窍，连哆嗦也没来得及打，就撒腿狂奔而去。那熊瞎子啃棒子正啃得津津有味的，他回头一瞧，哟，还有比棒子更好吃的东西呀。于是他便丢下棒子，一窜一跳的就追了过来。只听草丛中哗啦啦的一阵乱响，熊瞎子已经窜到了李哆嗦的面前，挡住了去路。李哆嗦正跑得气喘吁吁的，他一抬头见熊瞎子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他反身在跑，可是不管怎么使劲，那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却是越来越近。李哆嗦吓得连打哆嗦，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 而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右手正巧摸到一块茶杯大小的石头，他赶紧攥在手心里，他准备拼死一搏。这时啊，那熊瞎子见猎物已经被征服了，便手舞足蹈地扭了过来。他用那肥硕的大屁股往李哆嗦身上一坐，李哆嗦这时可明白了，这屁股要是坐下来，不死也得扒层皮呀。到了这个地步，李哆嗦他再也不敢打哆嗦了，他一跃而起，张开了右臂，将手中的石块朝熊瞎子的脸部就狠狠地砸了过去。只听嗷的一声惨叫，那熊瞎子就直直地站立起来，两只前掌像是被滚油烫着了一样，腾空一阵的乱舞，过了好半天才重重地放了下来，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围着一个地方团团地转着。原来呀，这熊瞎子的一只眼珠子已经被李哆嗦砸了出来。李哆嗦一见状，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也顾不得这一路上沟沟坎坎，撒腿便跑。这一下总算是捡回一条性命了。这一回死里逃生，李哆嗦他总结出了两条教训。第一呀，以后还是少管闲事为妙。第二，天黑以后绝不出门。不久之后的一个中午，李哆嗦有事出门，在回来的路上，他的肚子一阵咕咕的响。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看了一遍，没有厕所，便在大路上进了棒子地里。他走了几步回头看看，觉得离大路太近了，要是被别人看到太不雅了吧，于是就往深处走了一些，一直走到棒子地中间的一棵大树下。他找到一块平坦干净的地方，解开裤带正要蹲下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后有什么异常的动静。他回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一只熊瞎子正摇头晃脑地走了过来。正巧的是，又是上一次被李哆嗦砸瞎了一只眼睛的那一只。此时这只熊瞎子已然发现了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李哆嗦，这仇人见面自然是分外眼红。只见他侧着脑袋，伴随着棒子印儿哗啦啦的响声，一路就斜转过来，看来是要报这瞎眼之仇啊。此时的形势万分危急，李哆嗦不甘心束手待毙，他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围着大树转圈。那熊瞎子似乎也不想马上弄死猎物，只是一个劲儿地吓唬他。李哆嗦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趁着那股急劲儿，一咬牙，扑哧扑哧的两下就爬上了树枝。他死死地抓住那根最底下的树叉子，那裤子呀本来是解开的，经过这一爬一拉，一下子就掉到了脚脖子上，整个屁股蛋儿啊都露在了外边。这熊瞎子见李哆嗦上了树，也不着急，不慌不忙地抱着大树前后摇晃，折腾了好一阵子，看见没什么效果，便笨手笨脚的就往树上爬。这一下可把李哆嗦吓得灵魂出窍，他一紧张，原先憋的一泡屎一泡尿全都扑嗒扑嗒哗哗啦啦的光着腚朝下散落。这熊瞎子正歪着头，一只眼睛正往上看呢，扑通的一声，一个担子热乎乎的东西不偏不倚的正盖在自己的眼睛之上。他把它甩了几甩，好不容易睁开眼睛，可是他刚想看个究竟，哗啦啦的又是一股热水蒙在了自己的眼睛上，接着呀又是一股臭烘烘的东西砸了下来。这一下可惹怒了熊瞎子，就见他慢慢的爬上了树，他掉转头来，屁股向上，慢慢地朝树上蹭。李哆嗦曾经听人讲过，这熊瞎子的屁股是最厉害的，他皮糙肉厚，他要是捉了活人，是不急于咬死你的，而是先用他那硕大的屁股在你的身上揉来揉去，直到把你揉死才肯罢休。 眼看着这熊屁股越来越近，而李哆嗦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他突然看到头上的树枝，他急中生智，心里想出了一个计划。于是他赶紧伸手掰下一根三尺多长的树枝，把断头的一端对准了熊瞎子的屁股眼子，他猛地一扎，又一个使劲一踩，就听那熊瞎子疼得嗷的一声，重重地摔了下去。他在地上打了几个滚，一会儿又翻身跃起，像发了狂一样往棒子地里狂奔而去。这一次又是大难不死，李哆嗦又总结出两条教训：一是以后解手啊，一定要上厕所；二是以后白天也不要轻易的下公路了。在事情发生后的连接几天，屯子里白天黑夜都能够听到熊瞎子那时近时远、时断时续的哀嚎声，听着那阴森恐怖、毛骨悚然的嚎叫，人们都在说呀，这是熊瞎子来寻仇了。为此，猎人们围猎了好几次，也都没什么结果。而李哆嗦呢，他被弄得整日心神不定的，起居行走更是百般谨慎。白天他绝对不出屯子一步，天还没黑就把门给上得紧紧的，哆嗦的也更加厉害了。时间很快的就来到了秋收的季节，李哆嗦找屯子里的领导商量干活的事。领导看他体力不行啊，就让他呢带着几个小学生白天围着地边转转就行了，别让猪羊什么的去毁坏庄稼。李哆嗦一听，浑身直来哆嗦，一个劲地说不行。他说他宁可留在屯子里干脏活累活都行，千万不要到屯子外面去。这不正好吗？负责磨面机的李老头生病了，领导呢就把打面的活交给了李哆嗦。那天早上的八九点钟啊，太阳老高了，李哆嗦才敢上工。他见人们都下地去了，心里又害怕起来。他想，如果这熊瞎子在地里待不住，跑到屯子里来，这可怎么办？李哆嗦心惊肉跳地走了一段路，忽然之间他看到前面正匍匐着一个黑黑的大家伙，不由得浑身一个哆嗦，撒腿就跑。可是他跑着跑着又感觉到哪儿不对劲了，又疑疑惑惑地回身看了一下，原来呀，那是屯子里废弃了很多年的大碾盘。就这样东瞅西看的，他好不容易来到了磨坊。磨坊的门不知道被谁打开了，李哆嗦紧走了几步，闪身进了屋子里，赶紧把门关上，然后又随手抓起那根又粗又大的门顶棍，把门给顶死了。可是他还是觉得不牢靠，又用铁丝把门和门框都绕上几圈给拧死了，这一下才稍稍地舒了一口气。然而当他把头转过来的时候，却一下子吓得差点憋过气去，这正是冤家路窄。那只瞎了一只眼睛的老熊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进了磨坊里，正蹲在半人高的小磨边舔着面袋子。那只熊瞎子也发现了老冤家，这前有被扎瞎眼睛之仇，后有被捣鼓屁股之恨，如今你自己送上门来，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就见那只熊瞎子向前一窜，双手一抓，眼看着就要搭在李哆嗦的肩膀上了。李哆嗦知道大门已经被自己给关死了，再开已然来不及。好在这一下有了两次斗熊的经验，到了眼下这种地步，李哆嗦不敢再哆嗦了。他冷静地观察了一下屋子里的地形，眼下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是磨面机与西北角所构成的三角旮旯，那个地方离后窗不远，可能的话可以破窗而逃。不过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电闸，倘若一个不小心就会触电丧命。 说时迟，那时快，李哆嗦在熊瞎子扑过来的一瞬间，他头一低，腰一弯，向里一跳，就躲进了那个旮旯里。熊瞎子向着这个地方又是一扑，李哆嗦就是一蹲，这头老熊就扑在了钢膜上，露出了那白花花的牙齿，在李哆嗦面前乱晃着。可是熊掌伸来伸去，就差这么一点儿，却怎么够也够不着李哆嗦，气得他用爪子在磨面机上噼里啪啦的打得直响。熊瞎子一急之下就要从皮带旁边爬过来，李哆嗦正在绝望之时，突然发现这老熊的一只爪子正搭在钢膜与电动机相连的皮带上，他顿时喊了一声：“哎，好！”他一伸手就合上了电闸，瞬间只听电动机呜的一响，飞快转动的皮带一下子把熊瞎子的一只前爪夹在了小钢膜的大轮子里。熊瞎子嗷嗷的一阵嚎叫，扭动着身子向外猛地拽那只爪子，但是他越拽那皮带夹得越紧，越拽那爪子就越疼。熊瞎子一股兴起，猛地一挣，慌的一下，磨面机转翻了过来，正砸在熊瞎子的肚皮上。这一下可厉害了，熊瞎子被压在了下面，动又动不了，爬又爬不起，只能两只爪子在原地乱伸着，不住着哀嚎。这一下，李哆嗦高兴得一跃而起，他抓起墙上的一杆秤，撸下秤砣，照着熊瞎子那大大的脑袋使劲的就砸了下去，一下子就把他的嘴巴砸张开了。李哆嗦又拿起秤杆儿，照着那张开的嘴巴就是一阵猛倒。不一会儿，熊瞎子眼睛一闭，头一歪，一股黑血顺着嘴角就流了出来，再也不出声了。李哆嗦关上电闸，拧开铁丝，又搬走了顶门棍，飞身的朝外奔跑。他到了地里比划了好半天，也没把事情说清楚。等他带人来看的时候，这熊瞎子已经死透了。这一次大获全胜，李哆嗦又总结出一条至关重要的经验。其实啊，熊瞎子并不可怕，关键的是要有信心，做人办事也要如此。至于咱们的李哆嗦日后还会哆嗦吗？这个问题啊，就留给各位听众朋友吧。好的，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李哆嗦三斗熊瞎子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